好，请我们翻到路加福音十七章。路加福音十七章，二十节到三十七节，二十节到三十七节。好，我们从二十节一直读到三十七节，我们大家一块儿来读，好吧？好，我们开始哈。法利赛人问：神的国几时来到？耶稣回答说：神的国来到，不是眼所能见的，人也不能说看哪在这里，看哪在那里，因为神的国就在你们心里。他又对门徒说：日子将到，你们巴不得看见人子的一个日子，却不得看见。人将要对你们说：看哪在这里，看哪在那里，你们不要出去，也不要跟随他们。因为人子在他降临的日子，好像闪电从天这边一直照到天那边，只是他必须先受许多苦，又被这世代弃绝。挪亚的日子，人子的日子也要怎样？那时候的人又吃又喝，又娶又嫁。到挪亚进方舟的那日，洪水就来，把他们全都灭了。又好像罗德的日子，人又吃又喝，又买又卖，又耕种又盖造。到罗德出索多玛的那日，就有火与硫磺从天上降下来，把他们全都灭了。人子显现的日子也要这样。当那日，人在房上，器具在屋里，不要下来拿；人在田里，也不要回家。你们要回想罗德的妻子，凡想要保全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丧掉生命的，必救活生命。我对你们说，当那一夜，两个人在一个床，要取去一个，撇下一个；两个女人一同推磨，取去一个，撇下一个；两个人在田里，要取去一个，撇下一个。门徒说：主啊，在哪里有这事呢？耶稣说：失守在哪里，鹰也必聚在哪里。我们有一点祷告。主，我们愿安静等候在你的面前。主，你说两三个人奉你的名聚集，你就在我们中间。主，在愿你的灵自由的在我们当中运行。主，愿我们的心都来归向您，都因着您舍命流血的爱，都因着圣灵把您的爱浇灌在我们的里面，主，我们就来起来爱慕您，主，爱慕您那荣耀的显现，爱慕您再来的日子，主，在这一段日子里面，主，让我们真是来警醒预备，来尽自首，来祷告祈求，主，再让我们见的日子，主，我们能够被你称为是那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主，赞美你，主，您早上来夺我们的心，叫我们的心被您的爱所激励，叫你那十字架的工作来坐在我们的里面，叫我们活着不再是我，乃是耶稣基督在我们里面活着。谢谢主，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那么今天呢，我的负担呢是要交通人子的日子啊，人子的日子啊。那么人子的日子是从什么时候说起的呢？哈，我们的主怎么说起人子的日子的？哈，是借着法利赛人的提问哈，在二十节哈，法利赛人问：神的国几时来到？神的国几时来到？主没有告诉他神的国几时来到哈，主回答说：神的国，神的国来，不是人眼能见的哈，不是所能见的。 因为我们的主知道哈，因为在法利赛人的心里面，他们想象的那个神的国哈，是眼睛所能看见的哈，是那位弥赛亚哈在耶路撒冷哈登基作王，可以推翻罗马人的政权，他们可能是这样想的哈。可是我们的主告诉他们，神的国哈不是眼所能见的，神的国是属灵的哈。我们的主在比拉多面前说，我的国不属于这世界哈，我的国若属于这世界，我的臣仆必起来征战，只是我的国不属这世界哈。然后我们的主呢接着在25节说，只是他必须先受许多苦，又被这世代弃绝。这也说明呢，神的国是属灵的哈，不是人一眼能所见的。所以主耶稣回答这些法利赛人呢，就告诉神国的第一个特点哈，就是神的国不眼所能见的，是属灵的。那么主耶稣接着告诉他们神国的第二个特点哈，神国的第二个特点是什么？神的国就在你们心里，心里或作中间。神的国就在你们中间，他接着就转向门徒哈，也就是说神的国是在门徒的中间哈。哪里有人信耶稣哈，哪里有人跟随耶稣做主的门徒哈，哪里就有神的国的彰显，哪里有主的同在，哪里就有神的国的彰显哈。人也不能说看哪在这里，看哪在那里哈，不能说神的国看哪在这里，神的国看哪在那里。如果到马太福音24章那儿说是，你不能说基督在这里，基督在那里哈。然后接着呢，他讲到人子的时候，他说的那日的时候，人将要对你们说，看哪在这里，看哪在这，在那里哈。所以你对照起来，这个神的国就指向基督哈，基督就是神的国的实际，人子就是神的国的实际。所以主接着就向门徒来讲哈，就是人子的日子哈，人子的日子有什么样的特点哈？我们的主说了，人子的日子有两个特点哈。第一个像那挪亚的日子哈，挪亚的日子怎样，人子的日子也要怎样。所以我们要想知道人子的日子，就是主再来前后的日子的事情，我们要看挪亚的日子是怎么样哈。挪亚的日子，挪亚的日子怎么样呢？这上面说，那时候的人又吃又喝，又娶又嫁。那时候的人又吃又喝，又娶又嫁。我们看起来也没有什么错误哈，好像又吃又喝，又娶又嫁哈。可是我们翻到创世纪第6章的时候，我们看到那儿第二节，那儿说，人的儿子们看见人的女子美貌，随意挑选取来为妻。那么这个神的儿子们，有弟兄解释为是天使，可是在马太福音22章和马可福音12章，我们的主回答他说，人复活以后哈，也不娶也不嫁，也不娶也不嫁哈，正如天上的使者一样。所以根据主的话，那儿是天使也不娶也不嫁的哈。所以这儿的神的儿子们是指什么？这应该是指着接着上一章来的哈。上一章，亚当生赛特之后，再往上一章哈。那么赛特生了一个儿子，起名叫以诺士。那时候人才求告耶和华的名，是求赛特的这个后裔里面第5章所列出来的这些人。他们呢活了多少岁哈？他们活到多少岁，生了谁哈？生了谁之后又活了多少岁？然后呢，总共活了多少岁？这些人的年龄都被神念了，因为这些人呢，从那个以诺士开始呢，人求告耶和华的名，这列的人应该是求告耶和华的人哈，直到诺亚哈。那么神的儿子们应该是指的这些敬畏神的、这些求告耶和华神的名的人哈，他们的这些人哈。那么人的女子美貌，人的女子是什么？是指就再往上一章第4章那个该隐的后代哈。该隐的后代里面，他讲了该隐生谁，没有年龄哈，神不纪念他们的年龄， 神也没有说他们生儿养女，神不见念的哈。他们该隐是离开耶和华的面，这儿说该隐离开耶和华的面，他就完全他不要神哈，他就建立他自己的王国哈，建立他自己的城哈，起了以他儿子的名字为这个城起名字哈。然后他儿子又生谁生谁生谁，到第六代的时候是叫拉麦，这个人叫拉麦哈，是该隐的，从该隐属第六子孙哈。这个他在人的眼里，在世人眼里看是很有成就的哈。他有三个儿子哈，三个儿子都很厉害哈，是什么住帐篷牧羊牲畜之人的主师哈。那时候神还没有让人吃肉呢哈，但是他发展那个畜牧业，发展牧羊牲畜哈，是为了满足自己的身体哈。他就是追求离开神的面来追求自己的满足。下面呢，弹琴吹箫的主师也是这个拉麦的儿子哈。这个弹琴吹箫，他们离开神可以有自己的娱乐哈，弹琴吹箫就行了，神不再成为他们的满足和喜乐，他们有自己的哈。然后下面又有一个土巴盖隐，打造各样铜铁利器的主师哈。铜铁利器，他们可以有自己的防卫、自己的保护哈，自己可以在那儿就是说让别人来服与他哈，他们有自己的。而且拉麦他违反了神所设立的婚姻，他圣经上所列的第一个娶了两个妻子的人哈，而且他对他的两个妻子说，你们听哈，壮年人伤我，我把他杀了哈，少年人损我，我把他害了哈，若杀该隐遭报七倍，杀拉麦遭报七十七倍。而且这儿讲到拉麦的一个女儿土巴盖隐的妹子是拿玛，她这个就称为人的女子，知道吗？就是说这些离开耶和华的面，他们发展自己的满足、自己的喜乐、自己的成就哈，那么他们不要神哈，他们反而他们离开神了之后，你看他们就堕落是加倍哈，从七倍到七次七倍哈。就是说结果呢，这些神的儿子们和人的女子们掺和在一起呢，下面呢就导致下面的结果。到创世纪六章十一节的时候，世界神面前败坏，地上满了强暴，就导致这样的结果哈。实际上我们人子的日子哈，那么主再来的前的日子，实际上我们看就是说神的儿女们哈，有没有与世界有掺杂哈，有没有被这个世界同化哈，有没有就是说宗教与世界联合或者与政治联合。从历史，我们从现在的光景，我们也能够看得出来，就是那诺亚的日子如何哈，人子的日子也要如何哈。我们的主接着告诉他们，人子的日子的第二个特点就是罗德的日子哈，又像罗德的日子。罗德的日子有什么特点呢？这说人又吃又喝，和上面一样的，下面又买又卖，又耕种又盖造。这儿缺了什么呢？缺了那个又娶又嫁哈，多了又买又卖又耕种又盖造。那么我们看现在世界，就特别最近十年哈，那么神所设立的婚姻被人所践踏哈，那么人不重视婚姻哈，那么在有人统计，在美国的这个离婚率一直上升，一直上升，一直上升，上升到50%了哈，上升到50%开始下降了哈。怎么开始下降了呢？是因为人，许多人，他们也不娶也不嫁了，他们过一种放荡和淫乱的生活哈。那么甚至我看到有的同事呢，因为圣经上说离婚，凡休妻另娶的哈，就是犯奸淫了哈。但是他休妻呢，他不娶哈，他不娶，但是他跟另外一个人住在一起哈，所以他没有犯了这个奸淫，却是犯了淫乱，是一样的道理哈。所以这儿就缺了又娶又嫁哈，缺了又娶又嫁。今年6月26号这个美国最高法院的决定，我相信每一位神的儿女听了都很难过哈，听了都很难过哈。这是一个序幕哈，就是说标志着 标志着这个罗德的序幕已经被拉开了哈，就是说美国的价值观同性婚姻合法化，整个世界跟着美国的价值观跑哈，就在中国人大多数人也都赞同的，据那个民意调查。所以你知道这个罗德的日子哈，我们现在生活的日子哈，就像那个罗德的日子，我们不需要挪移帐篷直到索多玛哈，我们现在就是生活在索多玛哈，那么我们是在索多玛工作哈，我们也在拿索多玛的身份哈，那么我们的儿子孩子女儿上的是这个索多玛的学校，你家里看的电视是索多玛的，所以电视就尽量不要看了哈，所以那个电脑也是索多玛的电脑，你什么都是索多玛的，知道？所以罗德的日子序幕已经拉开了哈，罗德的日子序幕已经拉开了。所以人子的日子是什么样的，我们从挪亚的日子，从罗德的日子，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哈，主再来之前那个世界的光景哈。那我们如何来预备人子的日子，我们先看一下诺亚他是怎么来预备的。诺亚在希伯来书十一章第七节那儿说，诺亚因着信既蒙神指示他未见的事，动了敬畏的心，预备了一只方舟，使他全家得救。诺亚因着信，这儿说他首先是信靠神啊，他蒙神的启示哈，然后下面呢很重要的，动了敬畏的心哈，他是动了敬畏的心。在创世纪那儿讲诺亚与神同行啊，诺亚与神同行，圣经上讲过两个与神同行的，一个是以诺，是亚当的七世孙以诺，一个是诺亚与神同行。与神同行在当时的时代是很不容易的，因为当时的像拉麦那样的人很多哈，因为只有诺为一人嘛，神看诺亚神嘛。与神同行呢，就像这个路加福音十七章二十节那儿说，二十五节那儿说的，人子在地上的那一个，他必须先受许多苦，又被这世代弃绝啊。那么在世人眼里面看，诺亚是一个另类哈，他在那儿建什么方舟呢？是吧？他不知道受过别世人多少的嘲笑弃绝哈，是吧？所以诺亚他是与神同行的，他是动了敬畏的心，他与神同行。我们有没有动敬畏的心？有没有我们在基督台前的那个审判哈，神家里的那个审判哈，我们有没有想到那个主来的日子，我们要到主的面前来交账呢？我们是不是那个忠心和良善的仆人，还是又恶又懒的那个仆人哈？到那个基督台前，按着个人的行为来受审判，每个人都显露出来哈。有没有把这个来放在我们的心里？有没有动了敬畏的心？然后在创世纪那儿，神告诉挪亚哈，那时候挪亚五百岁，生了闪寒亚弗，生了闪寒亚弗之后吧，神告诉诺亚哈要建方舟。创世纪六章二十一节那儿说，你要拿各样食物积蓄起来，好做你和他们的食物。这个时候是刚刚吩咐他开始建方舟的时候哈，这个时候就要开始来预备食物哈，好做你和他们的食物。他说的，那么我们有没有每天来预备神的话哈？因为神的话是我们属灵的食物哈，我们有没有来靠神的话来活？到挪亚六百岁的时候，神告诉他哈，第七章第四节，创世纪第七章四节，那说因为再过七天降雨在地上四十昼夜，把我所造的各种活物都从地上除灭。那么诺亚他知道哈，再过七天洪水就来了哈，他有预备哈。那么我们有没有？我们不会知道我们的主降临的那一天、那日子、那时辰哈，可是我们会知道日子近了，就在门口了。我们会知道。那么感谢主， 诺亚，我们从诺亚上面看到诺亚他是有预备的，他是有预备的。诺亚他这个预备的结果是什么？你看到诺亚他是被神所纪念的，神纪念他的年龄，500岁生了闪寒亚弗，然后600岁的时候洪水来，所以他建方舟将近建了有100年，然后601岁的时候呢水退去，然后诺亚出了方舟之后他到350岁。不光诺亚的年龄被纪念，你看到诺亚的父亲那很敬畏神的，因为诺亚起的名字能看得出来他也是敬畏神的。然后诺亚的爷爷马土萨拉，诺亚的曾祖父以诺与神同行，一直到亚当，所以这个家谱里面的每一个人年龄都被神所纪念的，生儿养女都被神所纪念的。然后挪亚的后面呢，闪寒亚弗他们闪的后代一直到亚伯拉罕，他多少岁生了谁，生儿养女并且生儿养女都被神所纪念的。到诺亚死的时候，如果按这个来计算的话，亚伯拉罕正好60岁，所以诺亚他可能对亚伯拉罕也有影响，亚伯拉罕后来成为信心之父，能够献以撒，他可能也是受这个诺亚的影响。那么我们看一下罗德是怎么来预备的。罗德圣经说现在创世纪第13章那儿就开始了，罗德他和亚伯拉罕有一段时间牧人相争嘛，那个时候他选择一块地，他看到了那一块地呢如同耶和华的园子，也像埃及地，像埃及地，埃及就表示世界嘛。然后他渐渐挪移帐篷，直到索多玛，到后面索多玛人在耶和华面前罪大恶极，那时候亚伯拉罕是75岁以后，那个时候他就是说渐渐挪移帐篷直到索多玛。然后到天使带他出来的时候呢，天使带他出来的时候他是迟延不走，所以他到那一天的时候还不知道，直到那一天来到他家里告诉他第二天火与硫磺要下来要把这个索多玛城灭了，他还迟延不走，直到就是天使把他和他一家他妻子和他女儿都拉出去了，都带出去了，是这样的光景，他没有任何的预备，直到那一天他都吓都吓昏了，吓都吓呆了，那么惊慌失措。那么罗德的结果我们看到他也有八口人，你算来算去诺亚是传译到的一家八口，罗德这个人圣经上也称为是义人，但是同样是义人，他和诺亚那个义人真是差别一个天上一个地下。罗德他有罗德，有罗德的妻子，有罗德的两个女儿，还有罗德的两个将要娶他女儿的女儿，那两个人以为他说的是戏言，就被火灭。然后罗德和罗德的女儿和罗德生的乱伦生的那个摩亚和那个亚梅林的祖先叫便雅米，便雅米。然后神在申命记23章那儿说摩亚人和亚梅林永不可入耶和华的会，他们的子孙虽过时代也永不可入耶和华的会。所以你看罗德的妻子变为岩柱了，罗德的两个女婿被天火灭了，罗德的两个女儿在罪里面，然后他们的后代生的那两个也都在不可入永不可入耶和华的会。罗德死后摩亚人和亚门人反而成了神百姓的仇敌。你发现罗德的这八口人，诺亚的这八口人， 罗德凄惨了哈，太凄凉了，真是要哀哭切齿哈，他那个光景真的是要哀哭切齿。那么我们看到挪亚的预备和他的结果，罗德的预备和他的结果，我们应当来怎么来预备啊？我们应当怎么来预备啊？路加福音十七章三十一节那儿说，当那日人在房上，器具在屋里，不要下来拿，人在田里也不要回家，你们要回想罗德的妻子。人在房上，器具在屋里，不要下来拿，人在田里也不要回家哈。就是说我们需要与主以外的事物有分离哈。我记得有位弟兄哈，他拿到外州的一个 offer 哈，他要去外州上班，要飞走了哈。可他前天晚上看到屋里面、家里面这么多东西哈，他想这么多东西我怎么整呢哈？最后他决定还是不去了哈，因为我们看到屋子里面的东西哈，我们就走不了了，就走不了了，真的是就走不了了。所以我们需要与这些事物来分离哈，不让任何事物呢来缠住我们的心哈。那么主来呼召我们的时候，我们知道是主哈，我们就要任何的事物、任何的事物都不能够拦住我们，都不应该拦住我们哈。罗德的妻子就没有过了这一关哈，所以他就往回看嘛，他就变成眼柱了。所以第一个就是我们需要与主以外的事物分离哈。那么我们怎么预备呢？主接着说的哈，凡想要保全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舍生命的必救活生命，丧掉生命的必救活生命。诺亚是丧掉生命，好像丧掉他的魂生命，在地上别人追求自己的满足和喜乐，诺亚与神同行，要受许多的苦，并被那个时代来弃绝。但是到那一日，到人子的日子，到洪水来的日子，他是什么呢？救活生命，他有那个满足和喜乐。所以我们这个主的话呢，就提醒我们哈，我们如何来预备哈。第二个就是要丧掉魂生命哈，丧掉魂生命，丧掉魂生命，我们不是到那一天再来预备，那就晚了哈。是我们主量给我们的每一天哈，我们都需要来预备哈。是借着一点一滴的小事情哈，来让我们学习在小事上来忠心哈。上个礼拜天晚上的时候哈，我们孩子非常的吵哈，非常吵闹哈。非常的吵闹，蒸东西哈，蒸东西，一会儿吃这个，一会儿吃那个，都吃过饭了，一会儿吃那个，一会儿吃这个哈。然后呢，老二和老三为了几个咸花生米在那儿蒸的不可开交哈。那一个，然后老二又生气了哈，拿着那一个手上全都是酱油哈，往椅子上擦哈。然后我当时看了也生气了哈，我就推了老二一把哈。然后我推了一下，我马上心里面就很不平安了，因为我从前的时候要管教他们的时候必须心服口服哈，必须让他们心服口服哈。因为我太太曾经告诉我哈，她说徐翔和沈天天的女儿曾经告诉她，因为他们是管教孩子的这个很有经验的哈，在组里面很有学习的也是。她说徐翔管女儿的时候呢，管教孩子的小的时候呢，他是先打自己的手，先打自己哈，然后呢再打孩子哈。所以呢，我从太太给我交通了那儿之后呢，我就每次管教孩子的时候呢，就说先给他们讲清楚哈，就爸爸有没有跟你讲过哈，你如果这样这样做会怎么样哈。我问他这样这样做会怎么样，他说要被管教哈。那么然后呢，我要先管教 先管教我，先打我的手，打我的胳膊。所以我们家的棍子不是棍子，是板子，板子是有好几根都被打断了，多数时候是打到我的手上 被打断了。如果他们再犯的话，下一次我就要来管教他们。管教他们之前呢，还是先打到我的手上，然后再打到他们的手上。所以他们是心服口服的，很多的时候。但这一次我没有这样做，他们生气了我也生气了，所以当时我就觉得不对，我又不好给他道歉。所以呢，我到晚上带他们去睡觉的时候，我就睡觉前带他们祷告前，那么带他们要祷告嘛，是吧？那祷告前呢，我心里要跟神要过得去才行，那么得有平安才行。所以我就对女儿说，她虽然只有四岁只有五岁但她什么都懂，她刚才的事情还记得记得很清楚我说是爸爸对不起是爸爸生气了，爸爸对不起是爸爸的错推了你一把她说的 I'm about to cry， 她当时真的是受伤了然后我问她可以原谅爸爸吗，她说可以所以他也有喜乐了然后我心里也平安了所以我跟神的关系也恢复了，觉得有里面那个平安了，跟孩子的关系也恢复了那么是带着上吊我们的那一点混生命，好像我的尊严我的什么，然后呢我们就要得到旧的生命救活生命实际上这个上吊生命呢必救活生命也是在路加福音主所告诉门徒的做门徒的代价做门徒的代价，人到我这里来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凡不背着自己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能做我的门徒然后33节那儿说你们无论什么人若不撇下一切所有的就不能做我的门徒我们需要借着做主的门徒就天天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主我们需要借着这些来上吊我们的魂生命。实际上我们人里面有的是什么呢？我们里面有的不过是罪和己我们所倒空的我们倒出来的不过是罪和己我们倒空罪和才能让主自己的那个生命那个属天的超越的生命来替代我们这个天然的属地的这个卑贱的生命感谢主我曾经问我这个同办公室的同事那么他是一位从政得救的基督徒我问他如果神今天如果主耶稣今天晚上降临的话那么你准备好了没有他说我准备好了他是准备好了那么我还在想如果主明年来的时候我准备好了没有如果我想主明年来的时候我准备好了那这一年的时候肯定就没有预备没有准备如果我们想主等我的孩子长大的时候或者孙子长大的时候预备好了没有那我们都没有预备我们天天就想的是怎么孩子在索多玛上哈佛索多玛这个学好一点的我们天天就想的这些事情我们都没有预备那天罗德的经历就成为我们自己的经历罗德的凄惨凄凉就成为我们的凄惨和凄凉好我就交通再这么多谢谢
感谢主。交通之前先跟大家交通一件事情，对，这一次这个准备预备这个交通的时候是心情有一点点的复杂，也一方面是心里蛮喜乐的，yeah， 因为以前预备这些信息的时候都花了很多的时间在祷告到底主要我这个交通什么，就是哪一些话是到底哪里要哪一节经文是主要我分享。那这一次当这个傅弟兄讲这个要我跟李良一同来交通的时候，很快主就告诉我有一个很深的感觉，就知道李良弟兄要交通这个马太福音24章，所以我心里也是蛮喜乐的。我觉得哎呀，主真是蛮怜悯我的，而且很快主也告诉我要交通这个马太25章，因为接着李良弟兄的交通。我跟李良弟兄平时不怎么打电话，就蛮亏欠的，很少有交通，对，也没有互相的交流，就是到底弟兄要交通什么，我要交通什么。直到过去的星期五，弟兄就过来跟我讲，问我，主动问我要交通什么，然后我们就有一点点交通，然后里面是实在是蛮了喜了，因为神是应，实在是信实的。虽然我错了，因为弟兄不是交通马太福音24章，但是这个因着我生命的幼嫩，不能够明白这个那么清楚，但是李良弟兄的确是交通那个儒家福音17章，跟这个马太，如果我们翻到马太福音24章的话，其实是蛮接近，所以我蛮感谢神。为什么忧愁呢？忧愁是发现，就算主那么早的告诉我要交通什么话，但是我不晓得怎么交通，在主面前也很长的寻求，发现心思里面有太多的搅扰，不能够很清楚，我的灵不能够很清楚的跟圣灵有很透明的交通，所以这个花了很多的精力，很多的祷告。如果今天很可能交通的还是不是很清楚，但是盼望圣灵越过这个讲的软弱，让这个听的人都蛮有高有，虽然讲不清楚，但是下面的弟兄姊妹都听明白了，我想这是圣灵的工作，好不好？我们低头稍微有点祷告。主啊，爱着感谢你，实在是你怜悯我们在这里一同的聚集，当我们算不得什么，你说当先知讲到又要过去，何况我们的交通，但是你说爱是永久不息，所以求你的爱来遮盖我们，用你的爱来充满我们。高上面讲的，让讲的人不要落到一个光景，成为想的罗和明的靶，也求你顾念下面听的，让这个讲道交通不成为一个演戏，让下面听的不成为鼓掌的，让我们都能够进到你自己荣耀的旨意里面，对吧？让我们这一生的追求不是空跑，也不是徒劳。孩子，感谢你还给我们这些时日，求你让那些黄马扎所吞吃的日子，因着我们在你面前受着你圣灵的提醒，我们能够重新找回来。所以说我们仰望你，谢谢你恩待我们，眷顾我们在你面前的彼此的交通，借着圣灵来提升我们，安慰我们和建立我们，我们感谢你，这样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好，我们一同来读马太福音25章31节一直到46节。 不是很长，所以我们一同来读好了。马太福音25:31，当人子在他荣耀里同着众天使降临的时候，要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万民都要聚集在他面前，他要把他们分别出，好像牧羊的分别绵羊山一般，把绵羊安置在右边，山羊在左边。于是王要向那右边的说，你们这蒙我父赐福的，可以来承受那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国，因为我饿了，你们给我吃；渴了，你们给我喝。我做客旅，你们留住我；我赤身露体，你们给我穿；我病了，你们看顾我；我在监里，你们来看我。一人就回答说，主啊，我们什么时候见你饿了给你吃，渴了给你喝？什么时候见你做客旅留你住，或是赤身露体给你穿？又什么时候见你病了，或是在监里来看你呢？王要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坐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王又要对那左边的说，你们这被咒诅离开我，进入那魔鬼和他的使者所预备的永火里去，因为我饿了，你们不给我吃；渴了，你们不给我喝；我做客旅，你们不留我住；我赤身露体，你们不给我穿；我病了，我在监里，你们不来看顾我。他们也要回答说，主啊，我们什么时候见你饿了或渴了，或做客旅，或赤身露体，或病了，或在监里，不侍候你呢？王要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不坐在我们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不坐在我身上。这些人要往永刑里去，那些义人要往永生里去。 感谢主，弟兄您给我们交通这个主的来的日子，实在是教我们好多的学习。刚才弟兄傅弟兄所交通的这个诗，也给我们很多的题。我越来越觉得，我们现在这个对主再来的这件事情，虽然大家有很多的认识，这些比喻好像对我们来讲都读过好多遍了，所以感觉不是那么的进入，不能够进入主那个感觉里面。对世人来讲，这个等候主再来这个话题也比较多，也多起来，但是对他们来讲是非常消极。对他们，因为这个主说主再来的时候啊，有形质的都要被烈火所消化，地和其上的物都要烧尽了，所以对他们来讲非常的这个消极，因为这是 the end of the world， 什么都要过去，所以他们一辈子所经营所这个积蓄的都没了，所以非常的消极，不想这个主来。而且有的人觉得是个 joke， 他们这个嘲笑神的儿女。但还有，我发现也有一般的儿女呢，神的儿女，他们也觉得蛮消极，这为什么？就像这个罗德一样，还有他们的妻子，刚才弟兄所交通的，因为他们因着这个贪爱这个世界的缘故，他们很多的盼望，可以说极大的盼望都在这个世上，所以这个世界要过去，他们实在是恋恋不舍。但是还有一般的弟兄姊妹，他们虽然不是爱世界的，但他们的感觉里面对神这个主再来也很消极，这是为什么？因为他们不晓得主再来他们要做什么。所以今天有一帮的弟兄姊妹把这个等候主再来真的变成等候主再来了，就在那里干等，所以我们很稀奇。他们有的也不愿意来聚会了，所以他们在一起就等候主再来。所以你要问他等候主再来， 他们也不晓得。所以我想主的心意应该不是这样，我想主让我们等候他再来是积极的。所以我们看见这个马太福音初23章，当然是在讲这个法利赛人，7次一直在讲这个法利赛人，7个你们这个假冒为善的法利赛人，一共7个，讲了很多。但从第24花了一整章的功夫在讲他恨恶的这个假冒为善的法利赛人，但是从24章一直到26章，其实后面也同样，如果要讲的话应该是到28章，主对门徒有一个托付的，所以他就一直在那里告诉的主的门徒说，你们要警醒。是什么意思？你们要殷勤，是有事情的。所以我们今天如果认识神的心意，我们就不是单纯的等候主再来，其实应该是预备主再来，应该是，当然有生命成熟一点的，应该是处主的再来，让我们这个在世上这个生活是对主再来有一个推动的力量的。这个当然我们不是让大家，一方面我们不是让大家把这个手头的工作都放了，我们也不吃也不喝了也不上班了，这个主在经上自己说的，他说你们不能够这个不按规矩而行，什么工都不做反倒专管闲事，这个是主不应许不称许。所以我们在这里预备主再来的时候，不是说我们什么事都不做了，另一方面呢，我们也不能够像世人一样跟他们怎么吃怎么喝怎么嫁怎么娶，或者说怎么这个栽种怎么买怎么卖，我们也跟他一模一样，那我想主来的时候是会很羞愧的。我们跟他们是，所以主跟我们讲他是其实是有一个托付的，在24章里面他已经讲了很多了，刚才弟兄用路加福音也讲了很多了，我想在学习里面有一个很多的学习。其实但是主耶稣他怕我们不明白，所以主很爱我们，因为有的时候他把这个真的东西跟我们讲，我们不一定这个听得明白，我们总活在地上，用天上的言语，他说你们地上的话我跟你们讲你们尚且不信，何况我讲天上的话呢？所以主用在25章里面用3个比喻来让主的门徒能够更加清楚一点到底主的托付是什么。所以第一个比喻是讲这个10个童女的，这我们都比较熟悉的，就讲到个人在主面前的追求，你总要警醒，是对我们警醒，讲要你们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因为主什么时候来你不晓得，那时辰那日子你们不知道，所以你们必须要警醒，要殷勤，要追求。所以这是这个有的聪明的呢他就预备有，愚拙的呢他就不晓得，他就干等。这是第一个比喻，是叫我们要警醒。第二个比喻呢是照着说你们要忠心，所以他讲到仆人有10个仆人，给他们有3个仆人，给他们不同的银子要他们经营。主带来的时候主要有一个像我们要向主要有一个交代的，那个是讲到忠心，就是讲到我们在世上过生活的时候要忠心的，主所托付给我们的，主所给我们的这些恩典是对我们来讲得到的时候是白白的，但是在神的心里他是有一个愿望的，是要我们这些钱财神给我们的这些恩典不是买起来的。所以我们如果靠，当然我们如果靠着我们原命想借着这个恩典想做一点什么事情的话是蛮难的，所以我们就会说没有种的地方怎么会有收，没有上的地方怎么会有聚敛，是不是？所以我们就很糊涂。但是主说你不要着急，其实主在这个比喻里面不是让你们去赚，目的不是让你们去赚钱，目的是要让你们忠心。只要你忠心，对神交付给你的你有忠心，你至少你会向主求的， 这里讲到这个管钱财的那个这个有银行嘛，你要管钱，你到那里至少有利息的。所以我们今天虽然我们很多事情我们没办法做，很多服事我们也没办法服事，很多事情我们也没办法这个不仅做说都不行，但是你至少可以祷告。每一个弟兄姊妹只要你信主，你总可以祷告。这个讲到这个广钱这个银行，就是到我们主耶稣面前去，你现在去，虽然那个结果我们没有办法的，但是你有利息吧，你至少看见主在做事情嘛。虽然我们如果没有办法，对吧，主的心意就超过这个只是祷告了，但是你至少可以向他祷告。如果我们主怜悯我们的话，我们祷告发现我们也可以有一份，就是说我们不仅观看神的作为，我们神让我们做的我们这一份也可以摆上的话，能做的那一部分能够摆上的话，那我们何等的喜乐。那可以他交给我们一千，我们就可以再得一千，那是多好。我想主在这个比喻里面是要教他是要有忠心，所以一要警醒是笼统的，二第二个比喻是叫我们要忠心，第三个比喻就是这个绵羊与山羊的这个比喻。我想神在这里所要给我们托付的，他实在是盼望我们有良善。前面两个都是个人，比较偏重于个人，当然还因为我们从我们从灵里面生下来的那一刻起，我们就不是单独的，完全可以单独的，那就这个生命有问题。所以我们从生下来做成为神的儿女的那一刻，我们就是活在肢体里的。你个人的教学习就是身体的学习，身体的学习也是个人的学习，但是有侧重点不同。为了交通的这个方便，我想主把前面两个侧重于个人，最后一个主是侧重于团体的彼此的相爱。从个这个行为跟着行事为人上来给我们一个提醒，就盼望我们要良善。所以主来说你们又忠心又良善，忠心是从前面来的，第二个你们要良善。所以我回去这个我实在不盼望我们今天聚集的班每一个，其实我们蛮辛苦的，星期二要聚会，星期五要聚会，星期天也要聚会，有的时候星期六还要聚会。若是我们把这些不晓得神要我们要得着啥，我们真的是空跑徒劳，还不如我们星期天在家里还能做的事情。如果我们不晓得，不然我们在这里把这些时间都浪费了。主在这里一直在等我们，其实不是我们的主单言，是我们在单言，主在等我们今天能够回到他面前来。所以他用他很久的忍耐成为我们得救的因由啊。所以我们要盼望，之所以主还没来，就他盼望我们在这三个方面能够有一点学习。我想主为什么这次让我把这个话题来告诉我，我想也是主知道我在这方面很多的亏欠，很多的软弱。这也是为什么我今天可能也讲不清楚，在对这比喻我们讲不清楚。但是我是盼望借着这样的交通，我想主让我在这个话题上这个比喻上有多一点的学习。经过这一个月来的这个寻求，我至少在我里面有一点开启，所以盼望间出来，但彼此都也可以。如果我讲的不对，我们下去我们可以多一点交通，你提醒我是蛮感激，我就愿意为你往前。如果我有眼看不见的地方，我是瞎的地方，你如果看见把我往前领一下，我想这个主的心意就达到了。我稍微查了一下，因为我小的时候在我外婆家，我见过山羊也见过绵羊，稍微有一点感觉。这个绵羊呢比较温顺，山羊呢它很刚硬，非常强，就是而且个子也蛮大的，相比来讲很蛮大的。但是我从来没有见过，就是因为我没养过，只是看见过邻居有养过，所以我稍微有点感觉。所以我又去网上这个查了一下，什么叫做绵羊，什么叫山羊。因为他们这个，因为主在这个里面所讲的是很严厉的，因为如果我们落到山羊的这个光景里面，主说他要重重的处置，要定他为假冒为善的人同罪啊。 我们今天平时我们都很清楚，假善的人、法利赛人，主耶稣多恨恶。但是主耶稣说，他恨恶山羊跟假冒伪善的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要很小心。这个绵羊呢，他说这个是这个网上讲这个绵羊，如果把一群的绵羊一同的放在一个地方，它可以一起吃的，它可以一起吃草，也可以一起喝水。但这个山羊呢，他不怎么愿意跟别人在一起的，所以呢，他如果要很挤宽一点还好，要在一起的话，他要挤来挤去的，要把他赶跑，要顶的，要比较打架的。所以他说，如果你把山羊跟绵羊放在一起来喂，那个牧人很头痛，因为那个山羊啊，他就要欺负那个，如果他那个山羊小一点，他没打不过那个大的山羊，他就欺负再小一点。所以他们就彼此的相争，没有办法好好的在一起吃这个吃草，没有好好的办法在一起喝水。这个是绵羊和山羊，虽然看上去都是羊，但是那个生命外面看上去你不认识的人还觉得这个都差不多，但是这个对这个牧人来讲，他很清楚哪一些是绵羊，哪一些是山羊。他一来的时候，全部就要照着他们的形式为人，照着他里面的生命。主说嘛，他照着果子，他就能够认出那个生命。有一些生命就像绵羊一样的生命，有一些就像山羊一样的生命。这个主在这个神在还没这主耶稣还没有来之前，在以西结就跟他开启。这圣经上是怎么讲？什么叫绵羊？什么叫山羊？圣经讲这个山羊啊，他自己喝清水。他喝完了以后啊，他还不觉得够，他要把这个溪水啊用脚给他给倒搅浑了。这个就是山羊。还有呢，他吃那个青草，他自己吃那个嫩的草还不要紧，还不以为是，他要用那个他的那个这个身体，还要用他的这个肋去挤旁边的这个羊，要把这个瘦弱的都给挤掉。这个是山羊。所以说圣灵感动这个以西结，先知以西结，就是说到时候主来的时候要分别，要审判这些又肥又壮，但是那些受欺压的，里面受压的，像绵羊一样的顺服的，主要大大的赏赐的，要包扎他的伤口，要他里面受伤的，主会亲自来包扎我们。有伤口呢，他亲自给我们抹上油。这个是以西结给我们看到的。我想最近一段时间有一些事情，让我感觉真的是非常的亏欠。我想我一个有要一个我的一个弟兄姊妹他们家里去，他们在外州。到他们聚会的时候，我是看见他们真是，虽然我们不是说我们的聚会应该要照着他们的聚会那个道路去追求，不是的，但是我看见他们有一个孩子是这个是 autism 自闭症，对他们来讲是非常大的一个挑战。而且我到他们聚会中去这个教这个跟他们聚会的时候，我发现那个聚会的这个供应啊，实在是非常的艰苦，没有办法对他们在属灵上有很多的供应。我心里在想，我要是在那个聚会里面，我可能早饿死了。但是我觉得他们，我发现他们中间有一件事情，我们是可以学习的，我是蛮感动的。他们的聚会，我的弟兄姊妹他们带着他的孩子到他的聚会当中的，基本上我觉得他弟兄姊妹就把他们的孩子跟一家人就当作宝一样的，他们非常爱他们。当然我不说这个爱，可能我们如果要 criticize 的话，可能有一些可以 criticize， 但是至少他们比弟兄姊妹彼此的相爱。 我想到我们的情形，我其实蛮难过的，主在指责我。所以盼望我们都能够成为那个绵羊，都能够进到那个创，我们都说主太爱我们了，他为我们在创世以前都预备那个永远的国，但是我们要是进不去，反而进到那个为鬼魔鬼和他的使者所预备的永火里面，是何等的亏损。所以今天我们能够借着这样的交通，我们继续能够有对你有一点提醒，对我自己有一点提醒。首先我们看见这个比喻，主是很实在的，虽然主所说的话是属灵的，但是他对我们的要求其实都是很实际的。你发现这个比喻里面他所要我们的要求，没有一件事情你是做不了的，就照着事情来讲你是做不了的。他说有人饿了，你给他吃的，我想我们今天没有一个人没有办法给吃的，可能一两百年前我们兴许我们可以没有的吃的，但今天我想没有人可以说拿不出吃的来。喝的，他说你有人渴了你给他喝的，请问我们给喝的今天太容易了，今天我们连自来水一打开就可以喝的，就好到这个地步。还有什么，他说你做客旅的我们留住你，我们今天在这个国内可能比较难一点，在 Houston 我想不是一个 big，像我们家就有每天都有两间房间是空的，两个住房都是空的，有人住的。说赤身露体给你穿的，更不用说我们今天穿的实在太多了，我们到这 closet 去看一下，那个衣服你要是真是穿不过来，我告诉你。病了，如果弟兄姊妹病了，我想我们去看一下不是一件难的事情吧，恐怕叫你在那里彻夜的去照顾他是不容易了，是不容易。如果你要长期，我们弟兄这个脑子开刀，哎呦，其实是蛮惭愧的，我都没有去看过我们的弟兄。还有一个在监里，我们去看他，当然我们中间没有做监狱的，但我想如果我们中间有弟兄，如果蹲那个真的进监狱了，在监里的话，我们如果去开会去看一看也不是一件难的事情，是不是？所以照着这个外面的事情都是非常简单的，每个都可以做的。但今天在聚会当中有两种教训，这是主耶稣在切切我们，他说你们要防谨防这个法利赛人的教跟撒都该人的教。这个教不是这个做面的那个教，是指的教训讲的。什么叫做撒都该人的教训？撒都该人的教训就是全部都是实际的，你别给我讲属灵的事情，所有属灵只有看得见的才算数，看不见的都不算数，没有什么灵里面饥饿的。今天我的弟兄他要是丢了工作，你要不给他找工作，那你就是假冒伪善，就不实际，只有眼睛能看见的才是实际的，这个是撒都该人的教。我想我们比较清楚，但是不要忘了主耶稣还有教导我们，不仅仅要谨防撒都该人的教，我们要谨防法利赛人的教。什么叫做法利赛人的教？法利赛教就是说，是我相信有属灵的事情，但是那灵的事情没有实际的，他只有属灵，他没有生出那个行为来。所以弟兄若是在饥饿里面，他明明这个弟兄他真的是这个他缺乏，他生活中虽然很缺乏，但因着神国的缘故他没有在聚会中交通，但是我们从来都不关心，我们不晓晓得都不晓得，更不用说晓得了以后我们可以去帮助，这个叫做法利赛人的教。他没有实际，他只有信心，恐怕的信心也是死的，不能够生出那个德行来。或者是他有德行，但那个德行是机械的，不是从那个信心里面生出来的。就是他如果能够写支票，他凡是有人到他面前来有需要的就是写支票，或者说他能够给你找工作的他就总给你找工作，或者说在祷告就我们发现这个凡是有弟兄 这个落在难处里面的，这祷告就是，哎呀，在沙漠里开江河，在旷野里开道路，总是一样。有弟兄，若是有弟兄这个丢工作了呢，这祷告就是万事万物互相效力，让爱神的人得益处。祷告完第二天，弟兄的需要我们都忘了，完全记不起来。我想我常常入在这个光景里面。我不是说用来在聚会中彼此的定罪，我真是觉得我们今天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之所以主没有来，我们好多要预备的，还有很长的一条路要走。所以我们就看见主在这个比喻上面不是关注在外面的这个具体的动作上，这些事情上。我们发现我们今天就算有吃的，跟一个弟兄，如果像孙弟兄或者伯弟兄来我们中间，那我们愿意给他水喝，给他吃的。但是主向我们的要求，他是说最小的一个，就是我们都不喜欢的，可能都有难处的，很不属灵，我们就没有办法爱，或者跟我们彼此之间有记恨，有的时候连话都不愿意讲的，弟兄姊妹，这是得罪主。我在交通这个经文之前，有一天我在祷告的时候，我就心里其实蛮难过的，因为我们的阳明弟兄星期五走，圣灵其实有提醒我，叫我那天去看我的弟兄。但是人多的理由，我的弟兄就离开了。所以神向我们的要求虽然不像好像在天上一样那么高，也不像好像在海那边一样那么远，但是我想像约翰提醒我们一样，不能够只停留在这个言语和舌头上，甚至不能够停留在机械的这些行为上，乃是要在诚实里面来弟兄的彼此切实的相爱。我想这个是我们的主在这个比喻里面所要一个实际。我们的主四个翻着讲，正着讲，反着讲，其实讲了四次，要我们弟兄饿了我们要给他吃的，他渴了我们要给他喝的。那我们有主也蛮好的，在这个彼得书信，彼得在年老的时候教我们怎么进到这个实际里面。我们晓得这个实际是弟兄切实的彼此相爱吗？我们怎么进到这个实际里面？我想主是有路的。这个彼得说，你除了信心，在信心之上你要加上德行，这我们有很多人都比较清楚了，对吧？至少连法利赛人都明白要加上德行，但有了德行我们还要加上知识。这个知识不是属灵的，这个不是圣经的知识，不是我们要去上神学院，我们把所有的这些属灵的道理都搞明白了，这个叫做属，不叫这个知识，不是彼得所要的这个知识。这彼得我们是认识主耶稣基督的，因为这个知识只能叫人自高自大，但是认识耶稣基督你就不自高自大了，你就晓得你在为我的弟兄，如果是落在难处里面，或者我的弟兄在找工作的时候，不同的情形是不一样的。有的弟兄他很可能他真的是需要，他是穷乏，我们要帮助弟兄找工作。但是有一些弟兄，你就算你心里特别想，我们要问主的意思，我们要明白这个知识，让我们明白主耶稣基督心里所想， 能够进到身体的感觉里面。为什么主耶稣说这个最小的，你坐在这个最小的这个一个地小子中的一个里面，就是坐在我身上的？因为主耶稣他的心，他是我们的头，凡是我们肢体上的所有的难处都连在头上，小拇指也同样是在当中。就是保罗所经历的，说有谁软弱我不软弱，有谁跌倒我不焦急。你晓得我们主耶稣现在他在他的心是连在我们这个单薄这个每一个弟兄姊妹，不是只是带领的弟兄身上的，不是只是在聚会中有热心的弟兄姊妹身上的，每一个弟兄姊妹他都连着的。他说有人软弱我就是软弱，有人跌倒我就是焦急的。若是我们能够进到这个知识里面的话，我们就晓得哪一些弟兄需要哪一些的帮助，圣灵他亲自会启示我们的，这是我相信的。虽然我常常进不到那个时机里面，但是我相信，所以要凭着信心一定能够进最后的那个时机里面。所以我们要追求认识主，他说要分，这个是主是怎么说，他说在这些德行里面我们慢慢的认识对主认识，在一切的善事上结果子，渐渐的多知道神，在知识上渐渐的更新，在一切的属灵的智慧悟性上满心知道神的旨意。所以我们能够与神交通到一个地步，我们知道神的心意。我若是能够知道心意，我可能这一次主就可能更清楚的晓得原来李良弟兄是要交通路加福音十七章。我没有什么 credit， 因为我只是听，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主跟你愿意跟我讲也一定愿意跟你讲，但是我们因生命不成熟，有的时候他跟我们讲了我们没听到而已，忙着世上的事情，忙着我们都不晓得了。所以这是我们的难处，我们今天要进到一个实际里面，就是我们能够听到我们主跟我们说话的声音，而且很清楚，不仅告诉我要讲这一章，而且怎么讲能够很清楚的听明白。但是我们是太复杂，我们想讲，所以常常把主要讲的话我们就不讲了，或者是主不要我们讲的我们拼命讲。这个就是我想我们要进入的，这个是知识。所以我们要进到这个实际里面，我们要在德行上，我们要进到这个知识，认识耶稣基督的知识里面。当然接下来有了信心，又有德行，又有知识，我们还要有节制。有的时候我们也知道这个弟兄需要这样的帮助，神的话也有，也要准备给他讲，但是对自己没有节制，跟弟兄姊妹一交通起来，自己的魂就出来了。照着今年夏令会的这个信息来讲，就是我们这个魂太大了，没有节制，对我们这个魂没有约束的力量。这个灵虽然跟圣灵有交通了，但是没有办法控制，所以没有节制。所以呢，不安慰弟兄还好，一安慰人家都不来聚会了。我们觉得这个实在是对这个弟兄姊妹他们家实在是有帮助，人家好好来聚会的，我们一过去跟他讲这样，还以为我们因着我们没有节制，人家现在都不来聚会了。弟兄姊妹们，这是因为我们自己对自己没有节制，也就是说魂没有受到约束，没有受到我们这个圣灵的约束。当然了，我们失败多半是在这前面的几个，后面呢还有，主也怜悯我，虽然我前面的学习很少，但是偶尔一两下也能够进到下一步。有的时候我们能够看见，你有了节制你还要忍耐的，你有的时候确确实实这弟兄他落在这样的光景，我们彼此或者说我落在光景，我们晓得也有了德行，我们也彼此的相用切实的相爱，我们也有这个知识了，我们也晓得弟兄的情形在哪里，我们也有了节制了，我们也不乱讲了，但是我们没有这个忍耐，不仅对这个弟兄姊妹没有忍耐，对自己也没有忍耐。 一到这个难处，我们发现不能够行的时候，我们灰心，我们就这个灰心冷淡就退后。有很多弟兄姊妹在一在这个服事里面，在彼此的这个交通里面，发现没有办法交通的时候，选择的就是我们回家自己属灵去了，宁可还是不要彼此有摩擦，我不要服事了，在主日学里面我们这么难，算了，不服事了。这个就是没有忍耐，没有办法进到的忍耐里面。看见这个情形怎么就这样。但是弟兄姊妹们，我们如果是看见我们的主耶稣在天上有对我们何等的忍耐，我们要感谢赞美主，我们会慢慢与主耶稣的患难国度与忍耐上有份。我想这个约翰弟兄，老约翰在年老的时候所摸着就是那个忍耐，看见当时的这个教会的情形有很多的难处，他不是在这里 criticize， 不是在这里在指着鼻子说这个说那个，他是在这里忍耐。他不是说这些属灵的事情好，不是称许这些不好的事情，是盼望主能够把他们，把我的弟兄姊妹们一起往前。我的如果身体上有一点的难处，有一点的痛，求主来医治我们，让这个头能够欢喜。我们今天手跟脚之间的难，其实头最头痛，最头痛的就是头。你看我们的主耶稣真是太多的忍耐，太多爱我们了。还有最当然敬虔，有了节制再加上忍耐，还要前进。你知道我们主耶稣前进，其实我们有的时候比较 confused， 其实在英文里面就是 godly。在旧约，你凡是去旧约，你看旧约的翻译，所有的英文里面讲敬虔比较少用 piety， 在这个约用的比较多一点。在旧约里面就是 godly， 就是向神。有的时候我们有这些也有经历了，但是我们没办法服侍我们弟兄，就是我们不够，没有办法像主耶稣一样。什么叫做 godly？ 其实我们祷告这个波饼祷告的时候，有弟兄有祷告的，其实就是谦卑。主耶稣里面所存的就是纯心的顺服，他甘心谦卑，取了人的样子，取了奴仆的形象，这就是敬虔，这就是前进。如果有这样，我想主一定信实，一定要把我们带进后面的这个真实的光景里面，就是爱弟兄的心，甚至是爱众人的心。这个是主在我们身上所有的托付。所以彼得讲，你若是这样的殷勤的去追求，主一定所应许的。他说让我们所蒙的恩召和拣选坚定不移，我们知道他所命定的他一定要这样成就的，他这么说了他就一定要这样做成。我们不能够说属灵的事情今天只有将来才有的，等候主离我们太远，弟兄姊妹，这是不对的，是有实际的。我们今天虽然说不能够完完全全向主跟主面对面，但是我们可以进到那个实际里面。他说让我们若行这几样，你就永不失脚，必叫你们分分复复的得以进入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这个是我想主今天盼望借的这个比喻，让我们能够进到那个实际里面，不停留在言语上，也不停留在机械的行为上，我们要切实的想来。我也每一次我觉得现在我也学会，以前党的弟兄叫我把这些事情主在我生命中所都把它记下来，所遇见的这些事情，祷告门应许的事情记下来，我觉得蛮好的。最近越来越多发现真的你要记下来好多，一个月至少有一次，我告诉你真的，我是实在感谢神。这一次在预备这个信息里面，这个月里面我就经历了好几样，有一样我已经交通，还有一样就我就过去的这个星期正在这个里面在祷告的时候，主让我看见真的是有路的。有一个弟兄，他因着这个身体的缘故还有环境的缘故，没有办法跟我们常常交通在一起， 但那天主让他给我打电话发 email， 让我收到这 email， 我就心里蛮感动。他问某某弟兄还在我们中间吗？我实在为主感谢，为他感谢我的主。我的弟兄虽又常常与我们聚会在一起，心是在神这里的，是在弟兄姊妹身上的。我们今天有多少的弟兄姊妹每一次聚会都来，不晓得他的心是在聚会本身呢，还是在聚会中间所显现的神呢，还是在聚会中的弟兄姊妹身上。我想主的安慰我，前面能够弟兄他能够进到这样的实际里面，我们也能进到这样的实际里面。我想主是用这个弟兄来鼓舞我，我们可以进到这样的实际的。我们的心虽然有的时候受限制没有办法参加很多的聚会，但是我们的心向着主，向着主所爱的弟兄姊妹们。有好多少的弟兄姊妹我们这里一受浸他们就离开了，我们有的时候都不晓得为什么离开，我们更不晓得是不是因为我们的，只有主晓得。盼望我们能够在主面前祷告，能够行这几样，我们就永不失脚，分分复复进我们主救主耶稣永远的国，好不好？我们再一起读祷告。耶稣，我们求你怜悯，虽然我们在你面前有很多的亏欠，但是照你所说的，你说凡父交给你的每一只羊，你的忠心的持守，直到你来的日子，没有一只羊是被你撇下的。虽然我们常常的失信，但是你永不失信。所以求你，你在聚会中，你看顾那些的羊，受伤的羊，你亲自为他们包裹。他们饿了，求你激励我们给他们吃的；他们渴了，激励我们给他们喝的。赤身露体的时候，你把衣服给他穿上；在监狱受捆绑的时候，你亲自的带我们到他们面前，来到他们的监牢前，如同你当初来到我们的囚牢面前一样。主耶稣，我们仰望你，求你的话不要就这样的过去，让我们接下来有限的年日，这样的追求不空跑，不徒劳，也不要让孩子变成想的罗跟明的拔。坚信你，既然我们可以进到这样属灵的实际，你就让我们进到这样的属灵的世界，让我们有一个渴慕的心。我们谢谢你，恩待我们，这样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